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，题目叫做每一次离别都请用力抱紧。高三年的冬天，他给我做了许多回早餐，千篇一律的野菜饼配两颗煮鸡蛋，或者自己擀面条下一碗热乎乎的鸡蛋面，那是他最不拿手的料理，因为我的嘴巴挑，没那么容易满足。那当然也是他最拿手的料理。出生北方农村的他，最懂得如何调制筋道的面食。我还记得每个早晨，我被他骂着、赶着，吃完一个馅儿饼，再骑车赶去上学，实在来不及。就端一个兜里，揣一个在兜里，到学校时饼还热乎着。后来我还是厌倦了这没有新意的味道，不再叫他给我做野菜鸡蛋饼，就算做了也只是随便咬两口。但他还是早早的就起床，坐在黑暗的客厅中央，等着到点儿叫我起床。冬天北方的早晨冷得人牙都打寒颤，他穿了两层秋裤，站在厨房门口，双手不知道往哪儿搁，不停摸索着围裙，欲言又止的样子。接着掏出几块几角的零钱，叫我出去买点吃的。我把车子抬下楼，他站在门框里面把着门，仿佛是即将远行前的送别。每天都是如此，我在楼道里大喊一声我走啦，他应和一声好好听讲，然后听见门咣当了一声的回音。好好听讲，朴实的如一只操旧了的老木鱼，把每一个睡意蓬松的早晨都敲醒。对于他来说，我的吃饭问题就是他生活中最大难题。小时候的挑食，他还能身体力行地变着花样给我做一日三餐的惊喜。后来时间一点点在不粘锅上留下难以除掉的污渍，他也一点点失去了从前那种驾驭生活的从容。他几乎把小区外面速食店里的东西都买了一个遍，通过各种各样的食物来试探我的喜好，喜欢了就会一直买下去，不喜欢了就再换下一样。他那么省吃俭用的一个人，剩饭放馊了也不舍得扔，对于我却是没有止境的放任。他定期的给我塞零花钱，我总说不要，推来推去之后还是收下，每次他会再补上一句奶奶最亲你了，边说着便张开胳膊想要抱抱我。不知道为什么我厌烦这句话，厌恶他表达爱意的拙笨的方式，所以每次都不自觉地躲开他尴尬悬在半空的胳膊，只好悻悻地落下来。或许是因为相处的时间太久太长，所以人们在一切心安理得索取的同时，才累积了一种又一种的厌恶。我厌恶他脏兮兮疏于打理的家，油滋滋的厨房和永远泛着臭味的厕所。我厌恶他黑黢黢的指甲盖和洗不干净的脸，每次他想要拉住我的手靠靠我的脸的时候，哦，都想要躲开。我也厌恶他抠抠搜搜省吃俭用的性格，我掉在地板上的饭粒儿他都要捡起来吃掉，丢进垃圾桶里的奶盒没有喝完他要再拿起来消灭干净。我对于他无法改变的种种厌恶到极致，恨不得明天就高考结束，后天立刻搬出去。可再多的厌恶也无法阻碍太阳每天升起，日子每天刷新。 他还是按时把我叫起来，早早地帮我准备好早餐要用的零钱，偷偷帮我把衣服洗了，把葡萄苹果洗好，等着我晚自习下课回家。生活终究以最平淡的姿态走过，平淡如冬日里他踩着马路上厚厚的冰，拎着早点回来的背影，永远的定格在清晨天蒙蒙亮的颜色里，无法忘记。他在自家阳台上种了一排辣椒，辣椒一年年成熟，成熟后就摘下几颗炒菜用，辣味十足。他经常跟我炫耀这点小成就，笑得开心。大二这个假期回来，他却把那一排排辣椒全给剪了，没有人知道为什么，也没有企图拦住他，他只是看着那光秃秃的辣椒傻呵呵的笑。没人再能看透他的心思了，他拿着个钱包，里面装了几百块钱，时不时手里握着一双筷子，一双又一双全部攥在手里。他咳嗽的厉害，喘不上气来，每天需要吸氧，吃饭也越来越差，整个人一天天消瘦，瘦到只剩下骨头。他挂着钥匙叮叮当当地出门打牌，系着围裙在厨房忙里忙外的样子仿佛还在昨天。一夜之间，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一股力量，就这样把一个曾经那么威风凛凛又使不完力气的他给打倒了。那个胖乎乎一个小老太太再也没有冬日矫健的身影，只剩干瘪的身体、凌乱的头发和胡言乱语。连续住了三次院，他惶恐地睁着眼睛说，孩子们把他送进了监狱，嚷嚷着要回家。所以最后只好送回家治疗，每天要吃将近十种药物，咽下红红绿绿的胶囊。这种邪恶的力量医学上称为肺癌晚期。所有人都瞒着他，把这个恶名隐藏起来，但小脑萎缩让他记忆力大不如从前，手里拿什么转眼就忘，呼吸困难，只能依靠着床头睡觉，食欲不振，好不容易劝进去的食物咽不下去又全吐了出来。我摸着他的胳膊不停地说话逗他开心，他抓着我不停地嘴里念叨着那句奶奶最亲你了，转眼又忘记了我的名字。好像就是这么一个瞬间，所有从前的嫌弃都不见了，像当初他给我买早点一样，我走遍大街小巷去买能引起食欲又能轻松下咽的东西，像当初他劝我一样，我趴在床边劝他开心一点，他抓着我的胳膊，我笑着对他说什么坎儿都能过去的。那时候我不敢去想明天会怎么样，我觉得这只是老天给他设了一道关卡，只要我们都努力跨过去一切都没问题，祈祷着每一个明天能够如愿安慰的到来，就如他艰难熬过的每一个昨天。80岁高龄，肺癌晚期，医生说只能选择保守治疗。上周从西安回来的那天晚上，他只吃了2只海参， 在这之前，听姑姑讲，她已经一天没有进食了。那天下午下了雨，她痛苦喘息的声音被淹没在窗外啪嗒的雨声里。我帮她倒了一杯水，劝她下床再多吃一点晚饭。她把头埋在干瘪的胳膊里摇头。就在我无计可施的时候，他突然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，然后有气无力地对我说了句：
孩子，你可以抱抱我吗？
我看见他竟然使出了从来没有过的力气从床上想要起来，但最后还是没能成功。我扶起他，继续劝他要再多吃一点，没有多想的给了他一个草率的拥抱。他只是一遍遍重复：“吃不下去了。”又躺了回去，几乎已经只能在床上活动，每天只保持着躺着和睡着的两种状态，生命似乎愈进尽止。第二天早上，父母要赶回去上班，所以一家人只好离开他返程。可谁也没想到，就在离开后的第二天，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。那天下午，在回去的出租车上，迎面的冷风把潮湿的眼泪风干，所有的人的眼眶都红了，都在极力压抑着自己的情绪。飞驰的出租车最终还是没有抵过时间的速度，见到他的最后一面，他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，安静地躺在那里。我忍住嚎啕大哭，眼泪顺着脸颊一滴滴流下来。从来没有面对亲人离开世界的我，看着他回忆起最后一次见他时的画面，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，脑袋里却只剩下了那个没有紧紧抱住他的拥抱。人这一辈子最难过最痛苦的事情，除了永远的失去一个人，或许就是在你马上就要失去一个人的时候，却没能用力地抱紧他，没有再一次好好看清楚他的样子，没有让他感受到你的不舍与留恋，没有再得到一个开心的笑容，就连最后一次留恋也成了另一种心情，最后一次努力都没了机会。再多懊恼自责，唯一能苟且弥补对不起的方式，就只剩下了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没能抱紧你。不要害怕，天堂里不会再有哭泣，也别再惦记。想念的时候就变成一颗星星，月亮会替我用力抱紧你。每一次离别都请用力抱紧，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下一次在拥抱的时候是何时。
我都相信，说得好听，说得甜蜜，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。为了爱情失了聪明，听你的话 闭上眼睛，这个梦。